大家
春去秋来，我们又在这个秋季学期见面了。这次时间特别紧，然后我们只少了45分钟的喝茶时间，我尽可能精简的去讲，然后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然后喝茶进行一个陪伴。我们今天喝的这个茶会有两款，我定了一个意叫做两个时空的红茶相遇。为什么叫两个时空呢？其实这个红茶今天都是来自于桐木关的，但是呢20年前的老红茶，03年的老红茶待会儿喝到，然后还有现在马上要喝的是桐木关麻素组四方块，几乎就是红茶的发源地了，就母树在那个位置。那么20年工艺在变，气候在变，20年时间又赋予茶不同的味道，那么这两个茶再一次今天在课堂上相遇的时候呢，我觉得它不光是时间，它还有空间的变化，还有人在其中进行一个连接作用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说是两个时空的红茶，两个时空的相遇。今天我们来喝这个就是来自于桐木关的，来自于张敏清大哥家的一个世世代代在桐木关的茶农。双峰老师跟我有去过桐木关，我们去完之后就发现我们其实只到了桐木关麻素组的口，没有进入到更深入的地方，因为路途太艰难了，那个期间水也比较大，我们雨多有危险没去。我们可以看到就那个到处都是茶树，它真的是长在这种悬崖峭壁当中的，所以采茶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甚至于连房子的石头缝里面都会有山老鼠，吃完那个茶籽之后它可能遗留在某一个地方就生根发芽了。所以呢我就想到季羡林先生当时说的一个观点，他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很多人过分的美化我们的一些物种了，觉得他们似乎没有任何的争夺性，他们似乎没有任何想显摆自己的意思，但是他们成功了。那么季羡林先生就是说桃和李是非常有心计的，为什么？因为他用香气来吸引你，然后它会让你去吃它，你会带着它的种子撒播到任何一个地方，得以让这个物种延续下去。所以说其实我们人用我们的情绪在解读物种，茶也是这样的，就是茶看似是一个就在山间跟众多草木一样生长在那儿，但无意间被人驯化，然后我们人开始爱上它。中国人甚至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当中用红茶这一件事情几乎是用光了英国人的白银，后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前在这个课上讲过，定义过，我说如果没有中国的红茶就不会有鸦片战争，如果没有中国的红茶那香港就不会被割出去，如果没有中国的红茶印度人现在就不会讲英文，等等等等。所以茶是改变世界的一片叶子。那么每一次在之前呢，我还给大家推荐几本书吧，因为有助于大家去理解茶。我这次讲的主题叫做中国茶的基本，国茶的复兴。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一本书，一个杂志叫知中。如果你们去闲鱼上买的话能买到它，这本书叫中国茶的基本。另外一本书呢是我的好朋友王凯写的，他的茶书的名字叫做茶友真香。他原来是三联的主笔，他多年去这个各个地方去采访。为什么我又再把这本书推荐出来？我本来觉得这本书可能对于我们经常爱喝茶的人的话有点太过于散漫，且没有那么多集中的信息量，但是我想可能对于同学们而言的话，通过这本茶进入中国茶的基本是特别好的。特别强调一个字，他去日本在采访日本茶道的时候呢，日本的监茶道这个小川可乐家族的人，他们告诉他说我们中国人喝的茶是有真香的，那么那个味道特别重，比如说他去小川可乐家族九滴茶，非常浓，非常苦，非常重，放在口腔当中那一刻，然后会让你去寻找一种东西叫甜，然后此时你在吃一个果子也就甜品的时候，你就感受到大苦之后带来的大甜。日本人会通常用这个事情来思考人生，思考人生的失落与繁华，这种落寞与兴奋之间的一种关系啊。另外一本书呢是看似与茶无关，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还是要，这是彼得沃森的一本书《大分离》。这本书真的我要推荐给大家，为什么？它讲的是新旧大陆的一种遇见。其实呢我们的茶一直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前讲过茶的二元对立，其实就是新旧的对立。那么好，推荐完这几本书之后，我们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中国茶的基本，国茶的复兴。因为今天也有那个英文系老师，然后呢其实复兴这个词在英文当中非常精确，叫 renaissance。 但是其实我一直在说，我们中国用复兴这个词来形容说中国茶的第三次复兴准确吗？所谓的复兴是之前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形式、这样的艺术审美曾经兴盛过，它才能够复兴，对吧？但可是中国茶不是这样的。在唐代的时候，说魏晋唐的时候，我们喝茶粥里面加各种乳酪、加姜、加盐，就大家现在喝的喜茶的祖宗在那儿。然后呢，到了宋代之后彻底掀翻了，然后呢开始喝从这种比较热的滚烫的煮，然后变成了抹茶道，或者说我觉得抹茶道不精确，应该是抹茶道，就是墨子的墨，抹茶道。然后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么一种清瘦的境界。可是忽然间朱元璋又把这个事儿推翻了，他不允许这么去劳民伤财，龙凤团饼然后很麻烦，这是贵族的一种事情，他劳民伤财了，于是出现咱们现在的这种月茶道，水月的月茶道，也就是咱们现在喝散茶的这种形式。这每一次都不是复兴啊，对于我而言这每次都是掀翻了桌子呀。所以如何来定义复兴，就是最近讨论特别热，在厦门茶展上，两岸甚至全球的茶人到那个地方相聚，大家用了若干天的时间，若干场论坛，甚至出现了争论，在讨论现在茶的复兴。有人说最近十年中国茶的复兴是因为武夷山的岩茶，有人说可能是跟之前的铁观音有关系，有人说可能红茶一直是维系中国茶能够一直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因。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讨论复兴，何以复兴，到底是重生还是复兴。我觉得这个是留给同学们接下来可能许多年去思考的一个事情。那么我怎么来理解所谓的中国茶的演变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只是在原来的方式上进行一个改良，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一桌人吃中餐，我们吃中餐的时候，哎，我不喜欢这个宫保鸡丁的这个辣的味道，你给我改改，你就把它改成这个小荔枝口酸甜的，把辣椒去掉行不行？可以，这叫改良。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叫真真正正的复兴。什么叫复兴跟真正的或者说我们叫重生呢？掀翻了桌子重新做呀，我不用你原来的这种方式，忘掉你的烹饪方式，同样的食材我做出不同的味道来。其实中国历朝历代我们茶人做的经常是这么一件事情，掀翻了桌子重新来。所以与其说复兴，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重生。那么我们在当下的话语语境当中，当下的生活方式当中，我们如何又理解当下的茶生活与以往茶生活的异同呢？可以这么说，我们当下人所接受的茶生活与以往完全不同。首先第一点，不同在哪里？地域的禁锢。可能原来在桐木关做红茶的人就做桐木关的红茶，在白林功夫，白林那个地方做白林功夫的人就在做白林功夫，那么做祁红的在做祁红，那么在广泛到各大茶类，可能杭州在做龙井的师傅这一辈子都无法去接受一个武夷山用炭焙过的茶的这样的一个滋味。如果说只是在做日晒萎凋的这样一种工艺，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我用红锅去炒去杀青做这样茶的工艺。所以说有一个茶人很有趣，他家里面几代茶人，然后他的做茶方式与他的祖辈完全不同。他说，我已经不再去试图改变我们家里面老一辈人的口味和他们对于食物饮用方式的一种选择了，因为这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禁锢，这是两代人的禁锢，这地域之间的一种禁锢。另外就是现在很流行什么，如果大家在一些媒体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愿意穿上所谓的汉服，所谓的唐装，虽然说从我这儿这个唐装跟汉服也都是不符合仪规的，然后他们就开始讲什么，讲陆羽的茶经，然后开始解读，然后甚至把它捧在上面，每天就要诵读多少遍，好像不诵读今天喝茶不香一样。然后很多人开始解读这个大观茶论，开始要把徽宗当年的就是要打出墨帛的这种我们这种墨茶道，然后要把它要完全按照原来当时大观茶论当中的一字一句的这么抠出来，变得一模一样。其实我觉得这是徒劳。为什么？中国在宋代，包括在我们不是很远的清朝，中国竟有过两次历史的大降温。这两次历史的大降温整个把中国的茶叶种植向南推了，向更暖的更温的地带去推了。那么原来我们要喝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可是现在谁还喝蒙山顶上茶呀？ 它确实落寞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气候已经不太适合茶叶的生长了。一度温度的改变可能会对于茶的单宁和茶的多酚类物质的影响是千变万化的。那么放在历史长河当中，那么它可能已经望南移了。那我们现在还要去拿着建阳的那个小白，把它非得用那种磨茶道的形式做成龙凤团饼等等等等，那么做出来意义大吗？也许是有趣的，但是你现在即便是做到一模一样，也无法做到原来的味道。就是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尝试，我们央视在中国味道里面试图将清明上河图当中的一些甜品复制出来，结果按照当时的文献，我们复制出来当这个甜品甜到已经发苦了，因为当时没有大量的这个工业支持，说让我们每天可以，我们现在随便买糖果嘛，随便买糖果，因为当时没有工业支持的时候，糖是极其稀缺的。他们也许一生一年，或者皇家我这一个月吃一次糖，那一次糖就吃得特别狠，所以对他们不甜。对于我每天有糖的人，我们现在中国超过1亿的这个糖尿病或者说隐患的糖尿病患者而言的话，那个就会形成巨大压力。那么我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茶的生活方式和以往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认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得接受一种事情，就是文化的反哺。待会儿我会细讲文化的反哺。什么叫文化的反哺呢？就有的人现在很介意说啊，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日本的铁壶，用日本的铁壶这是外来的，跟我们中国茶没有关系。然后有人就说千万不要去用这种英国人喝茶的这种下午茶的方式，然后这种 low tea 文化， low tea 是下午茶方式，不是说这个饮茶 low 哈、啊，是因为他们要用矮的桌子，下午的4点钟整个伦敦为红茶而停，然后他们开始在4点到8点吃饭之间，然后吃一些个点心，然后喝茶，包括现在非常火的一些个网红打卡宝格丽酒店，那么多少又昂贵然后又难吃的一个下午茶。那么我也不抗拒它，就是说很多人也会拒绝这些茶进入到中国人的饮茶方式当中来。我觉得如果说它舒适且不会对你本身中国茶味造成太大冲击跟影响的话，如果它好用我们就把它拿过来。因为有一天我刚从桐木关回来的时候，我就拿着这个大家现在正在喝的这个红茶，然后我觉得一道一道泡很麻烦，于是我在节目组跟我们的制片人正在涮着火锅嘛，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就一边吃火锅一边泡茶的时候，我们就拿一个大缸子，英国人的那种瓷器缸子，然后啪放在里面一闷倒出来喝，哇，那股甜美感非常解辣，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可以，当时觉得如果加点奶跟加点糖的话也许会更解辣，所以我觉得这种饮茶方式在某一个生活情境当中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是我第二个要讲的当代茶生活和以往茶生活的异同，不是定论，是留给大家的思考。另外一个，茶人、茶器、茶室，比如说用陶壶的一派，用铁壶的一派，坚决不能用陶壶不用铁壶的一派，用山泉水活水的一派，然后呢坚决用纯净水泡茶的又是一派，等等等等啊，大家一直在争论，一直在讨论这样的就关于茶人、茶器、茶室。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个人审美。如果你放在个人空间审美的，比如我在家自己喝，我跟我的朋友自己喝，我觉得没有问题。那么你无法去说服一个天天斗茶，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参加一些个所谓的斗茶，他们要的是那种激烈感，要的是那种碰撞，要的是我在极微小的一种品味上面我赢了你。耐泡度，比如泡茶，比如我喝一种肉桂啊，这个是这个岩茶当中现在特别流行的肉桂，我要喝那种大桂的辛辣感，只要我在辛辣跟凶煞上面我赢了你，那么我就赢了。那么这如果放到我家里面完全不合适，因为我在家里面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就坐在那儿从早到晚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去认真的接受一泡茶。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就会从7点钟起来去喝一泡98年的六宝，但这放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那个时候我是不会喝熟茶的。然后我喝了一泡这个卧堆比较重的六宝，原因是因为我的身体这些年发生变化，这种卧堆过比较熟的茶，而且呢它经过陈年陈放之后，然后它会多出很多陈年的风味出来之后，我身体更容易接受它，那么我必然不会去跟他们去斗茶。所以我无法将我的个人审美强加到公共审美当中。 那么我其实本来想建议大家做一个事情，如果说你们接下来时间有空的话，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就现在北京市面上的一些个茶空间，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我到时候也可以介绍，你们几个人一组去感受一下，从它的陈列、用器、泡茶方式，以及到这个茶堂堂主的个人审美，你们都可以写一些个东西记录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对于未来的发展很关键，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每个做茶的人都觉得自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因为我们现在可接受的元素太多了。那么好了，我要做一个什么个人的哈，个人的，这是公共的。个人跟公共审美有没有重合？我觉得可以。比如说我个人审美是这样的这个部分，那么中间这个部分是重合点，我可以拿出一部分我作为茶人、作为堂主、作为制茶师的个人审美喜好拿出来放入到公共审美当中。这个公共审美不光是茶的品味，我们茶器的品味，还有公共空间的茶空间的一种布置。我觉得要做这样的一个，而不是把个人审美完全强加于公共审美当中。如果你不符合我个人的要求，那么我就要替你走，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另外一个，不要一味的因为要迎合公共审美而忘掉了个人审美的坚守。那么这两天就过去的一周，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帮一些个新上榜的一些个或者即将要去冲米其林餐厅的一些个餐厅，然后去为他们去列茶单。那么这其中就是你认真的列好了茶单了，比如说我们开始从清淡的茶开始，然后到一些个重口味的茶，最终再到一些老的茶配不同的菜。比如说你在吃相对油腻的红烧肉的时候，那我自然会推荐会一些个卧推较重的一些个黑茶类的，然后可能对于我们解腻是有帮助的。如果这个菜本身很清淡的话，就不要喝重香茶，因为会影响这个菜本身的真味。我吃一个虾仁就没有必要去喝一个高香的盐茶了，因为肯定是有冲突的。那么我在列这个，我就发现最终他们都会为公共空间妥协。比如说为了坐在河边，为了坐在河边去喝茶，然后呢因为公共安全又不让你拉很多的电线，于是他们的水要从餐厅里面烧好再拿出来。我们假设100度的水通过2分钟的时间送到茶客面前的时候，也许只有90度了。这个时候差了几度，差的不光是温度，不光说这茶烫不烫嘴，而差的是滚滚风味，因为很可能茶里的多酚类物质无法因为这样的温度而萃取出来，丧失了茶的风味。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不够坚守，然后彻底向公共空间妥协。那么我会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至于要不要去解决，那我们交给那样的餐厅的拥有者和这些个茶堂的堂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讲一下我们中国茶之基本的溯源。溯源首先得明白六大茶类，这个很容易得到，因为大家在网上一查的话，六大茶类什么什么比如说龙井、碧螺春这些绿茶，那黄茶比如说我们说雅安这个地方所产的黄茶，包括安徽一些地方也在做黄茶。那么现在乌龙茶当中也叫清茶，那么现在炙手可热的当然肯定是闽北的武夷山的岩茶了。那么曾经谁复兴过铁观音，曾经谁厉害过，比如说洞顶乌龙也曾经非常好。那么一度还有这个单丛不断的也会在这个茶叶市场上面，然后也会出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茶师，跟包括他们的一些好的茶叶也会出现，这个基本大家都可以查到。那么无论我怎么样去给你描述这个茶味，都不如大家真的去喝一泡。无论我怎么去描述一个茶叶产地的山场之好，都不如大家全景的去过去看一下，闻一下那个山场的气味，摸一下那个树，看一下茶叶的制作过程，认真在那喝一泡茶农做出来之后捧在你手心的第一杯茶，你那个切肤的感受是我无法用言语来进行描述。所以第一溯源，为什么要溯源呢？溯源你很重要的意义是在于说，目前在很多这个商业行为的盲目的推搡之下，很多人会盲目的追求一种东西，比如说我曾经在某茶书上面看到过，我曾经在哪个谁谁写的什么东西上看到过，他写的某一个规矩，这种仪规。我觉得不要把这样的枷锁，不要把这样的紧箍咒带在自己的身上。那么前两天呢，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茶师，然后呢来自于这个福鼎的一个茶人啊，他带他的茶，他是一个传承人，带他的茶来，然后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想显得他权威吧，带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子来。 这个老爷子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年非典的时候，南方的很多人说北方北京一个老专家喝白茶治好了非典，那个专家就在这儿。我当时就说我很想报警，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被打假很多年了，然后还有人把这个帽子往自己头上去套，就说自己是喝茶可以去治非典等等等等，喝茶治病。那么马上就会有旁边有另外一个茶人就在问说，那我在看啊，当年李时珍说了说这个白茶是药，那究竟是哪个白茶呢？就他又忘记一个大忌，就是现在的白茶和当年的白茶是一个吗？人工培育了那么多的品种，即便是当下野生的茶，那么在这上千年的演变过程当中，这个茶还是当年的那个茶吗？当年的炮制方法和现在的炮制方法是一样的吗？李时珍都没有写，那么你舍本求末，这个事情也是不可取的。这时候为什么说要溯源？因为当下商业的盲目推搡会让很多人把原来的那个就是不知所以然的东西拿出来之后，会变成一个概念输出给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明辨，一定要冷静，一定要用自己的舌头当做一个标尺，然后来进行一个体会。好了，第二个就是跨越，如何来理解跨越这个事情啊？第二个我们来讲解构，如何来理解解构这个事情呢？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我们要讲茶的一个适制性。其实我们今天喝的这个正山小种，它完全可以做绿茶，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它最早就是绿茶。然后呢，这是桐木关嘛，这边是武夷山的桐木关，现在的武夷山啊。然后呢，旁边过去到江西了。那么原来这边的茶还没那边茶好喝呢，在做绿茶的时候，没有那边好喝，为什么呢？无意间，这个茶在没有卖出去的情况之下发生了一种意外，然后它进行了发酵，然后还被烟熏过，于是它就变成了一种风味叫烟熏小种。这时候绿茶变成了红茶，然后被大家所接受，被大家所喜爱，因为它高海拔的茶单宁，也就是说它的风就是茶多酚类物质很重。那么很重的好处是什么？它风味物质很多嘛，100种味道跟1000种味道是不一样的，就加在里面。但是味道多一定就好吗？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我就不写氨酚比，就是氨基酸的氨，这个词叫氨酚比。氨酚的比例就是氨基酸纤维物质鲜爽类物质。为什么龙井它做出来就是鲜爽呢？它的海拔合适，做出来绿茶是最鲜爽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酚类物质，酚类物质里面的单宁，尤其在茶的存放当中，它也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喝红酒，大家喝红酒的时候说这个为什么要醒酒，其实在醒单宁，就在醒单宁，这个是氨酚比。那么茶的适制性就是说，那么小种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红茶的发源，就在桐木关这个地方，原因就在于说它刚好适合做红茶。这是我们第二个要讲的解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的适制性。好，跨越，我们刚才讲过了，如果说这个东西好，外面的茶器来了，日本的铁壶来了，然后外面的茶饮茶方式来了，如果好融入到我们中国茶当中拿来就可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好，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反哺，关于反哺文化的反哺，我们必须得接受中国茶的文化的输出，我们也得接受外国人饮用了中国茶之后给你的反馈。这我们也把它叫做这个接受美学嘛，就是我们不是自己在这里做茶我们自己觉得好喝就结束了，而是说我们自己做完茶之后，我们与茶客不是我们当下的茶客，是这个茶客带到世界各地，也许跌宕很多年之后，我们共同创作并且再对茶进行改良，进行一个修改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得接受这样的茶的一个反哺。好，最后一个就讲给大家的这个思考，思考呢，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说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思考，还有一个就是新茶客与老茶客之间的碰撞的一个思考。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下午茶文化已经出现在北京，尤其是高档的餐厅，然后呢它一定要加下午茶这个环节。为什么？我觉得一方面从商业角度而言的话，要延长他们的客座时间，因为你下午2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间是不要浪费的， 因为你餐厅在这儿，人员店面成本在这儿，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输出自然让你喝茶喝饿了之后把你连接到我的晚餐时段，所以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你如何让一个小姐姐一个小哥哥他们平时是原来是喝饮料后来喝奶茶，如何把他们让他们坐下来开始喝第一杯中国茶，那么这个当中会有很多的妥协，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个人与公共审美之间的重叠异同，要妥协甚至要斗争，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很多令人痛苦的事情，比如说开不下去了等等这样的情况。新茶客与旧茶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传统与当代之间的一个区别，那么我们是否一味的追求茶的老的做法，是否一味要追求这个。你比如说在武夷山原来做岩茶的时候要一定要足背火，那我个人也是一个足背火的疯狂爱好者，但是不能因为我喜欢足背火的茶，退了火之后然后它那个陈年的味道浓浓的汤，然后同时那个在嘴里面有嚼劲的感觉，我就去严厉审判现在人家就走一道火给你做一个素心兰，做出来之后优雅如花香，原来我不能接受，但是忽然间有一天我在喝瑞泉的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茶背火太轻了，我没法接受清香敷衍然后特别轻佻的味道。然后这个时候有个人在默默的旁边说，他说你知道瑞泉的主要的受众是谁吗？因为原来南怀瑾他们就喝瑞泉嘛，他说他主要的受众是很多的居士，他们比如说要在冥想的时候要在打坐的时候要喝一种接近于绿茶的口感，然后呢因为这种焙火不是特别足的茶呢比较重，你喝完之后呢其实你的身体的脱糖比较快，这时候你进入到一种身体的缓慢阶段，但是由于里面的咖啡因会让你大脑特别兴奋，所以你是比较方便进入到你想要的那个所谓的打坐状态的。哦，他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所以作为一个喜好传统味道的人，我也不得不为人家这样的新工艺而点赞。所以呢我觉得思考就在于说我们对于新旧的理解，人的新旧，茶叶工艺的新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饮茶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应该秉持一个原则，是否应该秉持一个原则，我们不必太傲慢的对待比如说我们没有那么钦佩的一些个喝茶，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提起只要提起这个用日本茶器，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审美太差了，他们都是从中国拿过去的。那么有的人会看到日本的茶具说你看这个就是比我爸妈那一代用的这些个瓷器要有那种哇比萨比风侘寂风要高级一些。我觉得真正的所谓的我们饮茶人的文化自信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不必轻佻地对待谁，同时呢我们也不必盲目地拥抱谁，盲目地崇拜谁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如果这个东西适用，如果这个东西审美刚好，不管它从哪里来的，把它融到我们现在当下人的茶生活的文化当中，我觉得就可以了。这大概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那么我们喝完了这一泡新的茶之后呢，我们稍后会喝一泡20年的老茶，非常难的，也许北京只有我一个人有，但是大家今天喝到了，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喝茶。